数学小课堂。就很多人啊，我发现对数学家都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会觉得，哎呀，他就是天才，哎呀，他就是脑子一拍想出来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哈，不是的哈，绝对不是的。这个不是说我哈，你不要说我啊，那是因为猪猪你还不够牛逼，所以你不能一拍脑袋就想出来。你去看那种特别牛逼的数学家，他就是一拍脑子想出来。我看电影里都是那么演的哈，但是不是哈，我跟你讲，我在牛津，我看到那么多大佬教授，费奖得主、牛津教授、诺奖得主等等，对吧？那他们做数学是不是脑子一拍就想出来的？不是哈，真的啊。我们很多的教授，你看到老教授到了这个年龄，70岁了，他每一天在 seminar 的时候，还是会像我们听课一样，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写画画，对着黑板在那里算算。真的，真的，牛津的大教授，数学系的人，学上去了以后还是一样，都是一支笔一张纸，每天算算算的。其实跟我们小学、初中。大学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本质的区别，这个路呢都是一步一步走的，饭都是一口一口吃的，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那好啊，那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呢说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学模型哈。那如果你每天进步1%啊，1年以后呢，你就是1.01的365次方。那这个数是多少？这个数是你现在的37.7倍。这就是数学的力量，好吗？日行一步，水滴穿石。其实你每天看似没有进步的时候呢，其实你都是在沉默中默默的去爆发。所有跨越性的成长都不是一天想出来的，所有创造性的那种证明啊，或者数学发明啊，都不是一天拍脑袋出来的，而是都是在日积月累的积累中产生的。那当然了，你可能就会质疑我说，老师，你这个很鸡汤，你还说你不是数学鸡汤，你就是数学鸡汤。你说每天进步1%，这有可能吗？你知道这1%的体量有多大吗？那我比如说1%，我现在是每天背一个单词，那我1年之后就每天要背37、38个单词，我背得过来吗？我觉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啊，这样的数学思维非常好。你来质疑我非常好，那么就说明你已经在开始用主人公思维学习数学了，跟我抬杠是非常好的事情哈，非常好。那么其实呢，我们用数学化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你在问什么，我们在问说，老师，你的假设是什么？你的假设不对，你的数学模型的假设不对，这是很重要一点啊。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假设，什么是数学。那这条式子1.01的365，这个是数学，这条公式是没错的。那错的是什么呢？错的是，或者你质疑的是什么？你质疑的是假设。那我假设我每天涨1%，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你可以说我的鸡汤没用，但是你不能说数学没用。那所以呢，我就等着你问这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呢，我就很想跟你讨论一下我的数学模型。那其实当你问这个数学模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模型计算增长才是对的，是吗？我跟你说我每天增长1%，这个就对吗？为什么你说是1.01的平方呢？不是1%加1%加1%呢？为什么你刚刚说的是乘法模型，而不是加法模型呢？很好的问题哈。那这里呢，我承认呢，就是说世界上呢是有些成长是加法模型，有些成长是乘法模型。那这里呢，我也正打算给大家去列举一些我们现实中的案例，什么是加法模型，什么是乘法模型。那我们也可以轻易的看到呢，加法模型呢，就比如说你每天加1%，每天加1%，对不对？那么1年以后呢，你就积累了365个1%，那么呢，你只是3.65倍。而乘法模型的增长呢，是1.01的365次方，那么你1年以后就是37.7倍。那其实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加法模型的成长呢，是远远低于乘法模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善于区分生活中什么是加法模型，什么是乘法模型。无论是行业啊，还是学习啊，我们都要去区分，而且我们要尽量去学习对的成长模型的赛道，对吗？我们把这些事情来分分类哈，什么是乘法模型，什么是加法模型。刚刚说，比如说背单词，我今天背十个，明天背十个，这是什么？这是加法模型，加十加十，对吧？我了不起了，我过几天我能背2倍、3倍，那你永远不可能说今年我是一天背一个，明年我就可以一天背37个，后年我就能背37的平方，900多个单词，对吧？那这是不可能的。 背单词是加法模型，还有什么是加法模型啊？对哈，咱们的减肥呀，或者是增肌呀，这些是加法模型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是1块肌肉，我1年以后就是37块肌肉，对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减肥和增肌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还有什么是加法模型啊？对，咱们的工资单是加法模型啊。我今天做3000，我明天做3000，我可能涨一点点工资，但是我不可能每个月都涨20%、10%的工资，对吧？那我们再看看什么是乘法模型哈。对，咱们的投资，滚雪球式投资是乘法模型，没错哈。我今天有100块钱资本啊，我如果赚6%，那么我就是1.06，那么明年我就有106块钱。那我如果明年再赚6%，那我就是106的基础上再乘以6%，对吧？106再乘以1.06。那么投资是乘法模型，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那就说明数学对我们很重要一点的帮助就是为什么需要去管理你的钱，为什么需要去投资，为什么你需要用钱去生钱，对吧？可能你现在投一个钱，按理说不多呀，只是6%、6%几的利息不多，对吧？但长期下来，到你退休的时候，长期下来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还有什么是乘法模型啊？啊，没错哈，公司的这个增长和盈利生长和下跌都是乘法模型。我的公司越做越大，这个越做越小，这都是乘法模型，对吧？还有什么是乘法模型啊？啊，对哈，传染病哈，传染病还有这个短视频的传播哈，这个呢都是乘法模型，视频的爆炸的传播，这都是指数倍数的增长的。那当然呢，它会有一个上限了，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是指数增长的。那还有什么是乘法模型哈？那这里呢，这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认知哈。那么呢，数学哈，数学思维，我认为是乘法模型。那就比如说，你一旦拥有了一个数学思维，比如说，我们的骰子的数学的模型，对吧？那么你就好像站到了另外一个维度，站到了另外一个平台，然后你可以把它运用在任何相似的案例里面。然后你站在这个平台上，你再去想下一步的东西，那么呢，你的知识就已经上了一个阶段了。这当然是我一个个人想法了，这可能也是我为什么喜欢数学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你在数学里面做的很多事情是没有边界，是没有 upper bound 的，你是可以通过数学思维实现一个知识的几何倍数的增长的。而且呢，当你数学越来越好以后呢，你做的东西呢也是有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的。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哈。那我当然希望你能抱有这样的观点去看待数学和学习，然后不要给自己设限。那乘法模式和加法模式的增长到底有什么用哈？那我自己觉得，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可以帮助你去选择赛道哈。比如说，如果你是想做一些让你拿到很大结果的事情，那么呢，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你要去做乘法模型的事情，scalable 的事情，可以复制、可以量化、可以批量生产、可以传播的事情。那如果你越是想要拿大的结果，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你就越应该走乘法模式，就越可以有这种举一反三、举三反九的效果。那这样子成长呢，肯定是来得会更快的。这也是我觉得你在选择赛道的时候可以去考量的事情。你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也觉得你可以尽量考虑怎么样用乘法模型呢去学习。比方说呢，我觉得背题呢就是加法模型，因为你只能一道一道题的往上背。但是呢，如果我说的主人公思维，如果你自己懂了一道题，吃透了一道题，那么呢，这就是乘法模式，那就属于呢，你学懂了这道题以后呢，你就会做了所有这个类型的题，并且你可以利用你这个学到的知识呢，再去做更高级的题，那这就是一个乘法模式的学习。那这里呢，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呢，就是乘法模式呢，它呢也有不好，它也有一个风险。那乘法模式有什么不好呢？那这里大家也可以暂停10秒思考一下，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乘法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好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刚刚说的是每天增长1%，对吧？那如果你是每天退步1%呢？是吗？那一年之后你会实现了多少呢？对不对？哦，我刚刚说，如果你的股票只如果增长每年增长6%，你会多少？如果你的股票是每年跌6%呢？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妨来算一下哈，如果你是每天退步1%，那是不是你就是前一天的99%？ 那么，如果这个的365次方会是多少呢？我们会得出来只是0.0225，也就是说你在一年之后只会是原来的0.025，是不是很可怕？那再者说，我们如果说每年的表现是减6%呢，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是前一年的94%，对不对？那94%的30次方，30年是多少啊？那只有0.15。也就是说，你的资产会缩水，基本上只到原来的15%左右的水平，是不是很可怕呀？所以乘法模式的不好是在于什么呀？是在于风险。
所以啊，这就可以看到，乘法模式，当你是增长的时候，你是几何增长；当你是衰退的时候，你也是几何增速的衰退，对吗？那这里就是乘法模式所带来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去做投资啊，或者做公司、做创业的时候，大家往往会说这种东西风险更大啊。所以呢，所以其实数学不只可以帮助你的成长，也可以帮你去计算你的风险。那这里呢，比方说呢，我想给大家呢举一个例子哈啊，比方说呢，你现在买了一个股票，然后你很不好彩，你今年买的这股票第一年就跌了50%，那么呢，这个股票如果要回本，要回到原点，你明年要涨多少才可以回本呢？那大家来抢答哈，3、2、1，你的答案是什么？啊，你的答案呢是100%。好，因为你第一年跌了50%以后，你就只剩50块钱了，是不是？那你要从50的基础上再涨回来，你还要再加50，那么呢，就是你要涨的就是100减50除以50，那么你就是要涨100%才能回本。那这也说明了乘法模式的风险，对吧？那么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乘法模式的风险呢？那么呢，就是你要稳定而坚持的努力。这就回到了我们最早的这节课想讲的东西哈，一个主题，你要稳定而坚持的努力。你不要说我今天发疯了，我就学12个小时，明天我就一点都不学。不要说什么我今天就是就想4点钟睡觉，然后我就通宵了，反正我明天可以再补回来，对吗？不要这样啊，波动性是会给你带来风险的，无论是资产的波动性还是情绪的波动性，都是会给你带来风险的。可以的话，稳定而坚持的努力，保持你的情绪稳定，保持你的努力稳定。那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早的这个70岁费奖得主的教授，我跟你说他每天在做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些顶级，真的是顶级顶级的数学家，他们真的就是每天早上9点到办公室，日复一日的重复他的数学研究，可能今天没有结果，没有关系，心情不受影响，明天再来，后天再来，日复一日。所以很多人看到会说，猪猪，我觉得你好自律啊，你每天6点起床，你每天都做数学，每天都做运动，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自律？你是怎么逼自己去这么做的，是吧？其实呢，没有人会觉得早上6点起床每天做运动有那么舒服的，是不可能的，对吧？我是在逼自己自律吗？其实也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数学模型的理论支持，我看到了自律和坚持背后有什么好处，我看到了一报十寒有什么坏处，对吧？所以说呢，自律呢永远都不是逼出来的，而是你一旦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有一个强烈的理论支持在背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养成学霸体质，养成自律体质，然后坚持而稳定的去努力。那接下来这节课呢？